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现在是周四晚上的6:10。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和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最近呢，硅谷一位工程师在他的妻子胃癌过世之后呢，是迅速的闪婚，随后又报警把前岳父岳母驱逐的事件啊，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北美华人圈的热搜话题了。那么很多人在愤慨之余啊，更多的是在思考着说，怎么样避免让类似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在我们身后呢，怎么样保证年迈的父母还有这个未成年孩子的利益呢？今天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为您请来了湾区一位非常知名的华人遗产财产规划律师，就是瑞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李小薇律师。小薇律师呢，专精于美国的遗产信托法，非常擅长制定符合我们个人实际情况的财产传承计划，多年来呢，帮助了很多具有国际背景的移民家庭。小薇律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你好丁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小薇律师，咱们就首先切入这个主题啊，因为这个事件已经在湾区发酵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哈，好多人都已经关注，然后了解了很多了。那么今天我们不琢磨于它的细节啊，就是想解决大家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么怎么样保证我们自己啊，别发生这种事情？在我们的身后，怎么样保证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的利益呢？您作为一个专业的遗产规划律师，能不能给我们个建议和答案？
首先呢，我觉得如果还没有做任何遗产财产规划的朋友，通过这个事件，我觉得您最应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您要尽快把自己的遗产规划给做起来了。如果没有做起来的话呢，那其实如果你发生了任何意外的情况，首先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财产它的归属的，那包括谁来管理你的资产，你的财产的受益人是谁。那我们自己呢，在我们生前应该把我们自己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财产都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财产都安排好。那另外呢，如果你不做任何的规划，还要经过复杂的法庭遗产认证程序还要支付昂贵的法庭遗产认证费用。那同时呢，整个的法庭程序又非常的时间又非常的长，可能得到的结果也不是你想要的结果。那如果你已经做了遗产信托规划的话，那实际上给您的一个警醒是，你应该重新来 review 一下你已经做的遗产信托规划是不是还符合你现在的一些需求。你比如说有很多朋友的遗产信托计划是很早以前做的，像我最近 review 的几个 plan 都是80几年90几年的时候做的，那那个时候的法律和现在呢有很明显的不同。一般来讲我们觉得就是你2013年之前，因为2010年到2013年之间法律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所以你如果是2013年以前做的遗产规划的话，那就更需要律师呢要重新给你 review 一下。那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一些包括分配新的谁来管理你的资产的一些想法的话呢，也要反映在自己的遗产信托规划当中。
好的，小薇律师用非常精炼的语言啊，很快速的帮助我们说，如果您没做信托要怎么考虑，做了信托又该现在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哈。那咱们一步一步来，先说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做好这个信托的一些规划呢，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信托是怎么样能够实现说按照我们生前的意愿来保障自己想要执行的这些规划的，比如说我想给孩子多少钱，我想给父母怎么赡养，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加州，你要把财产分类，有一类资产呢是夫妻两个人的共同资产，就是这个是我是针对已婚人士来说，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已婚人士的，所以我就以已婚人士为这个例子来介绍这个。就是有一部分资产是夫妻两个人的共同资产，那有一部分资产，像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进入婚姻比较晚，或者你进入婚姻之前你已经拥有了一些资产， 或者说你从父母那里面得到了一些赠与，或者是继承过来的一些资产，那这些资产呢都是你的婚前资产。那你的婚前资产，你的自己的个人的资产和夫妻两个人共同的资产实际上呢是会有不同的。那如果是你想为自己想为夫妻共同资产去做安排的话，一般情况下你的配偶呢是需要配合的。如果他不配合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方法了。那个人资产呢你是完全可以做安排的，你可以把你的个人的资产放到你的信托当中。如果是已婚人士，一般来讲是夫妻两个人共同来成立一个信托。那如果说是单身的人呢，那可能就是你自己就可以来做一个信托架构。所以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要分清你的资产的性质，然后根据资产性质的不同，然后把不同的资产放入到你的信托当中。
那放入之后就可以按照信托上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愿，是不是在律师或者是一些法律程序的协助下就可以就是执行了呢？在今后。
是的，如果说夫妻两个人可以达成共识的话呢，那实际上你基本上可以安排很多你想要的一些安排和条款。你比如说如果说你希望在这个信托下给年迈的父母提供赡养，给他们一定的支持和资助的话，那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呢在美国的法律当中，实际上你一旦结婚了以后，或者一旦有了小孩以后，实际上对父母呢是没有任何的考虑的。所以如果说你希望说如果自己身故了之后给父母提供一定的支持的话，你是需要写在你的遗产规划当中的。特别提醒就是现在父母还健在的一些朋友们，这个可能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那另外呢，我觉得从这个事件当中，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会关心的可能是未成年的子女，未成年子女的一些安排，那怎么样安排才是合理的，要不要对子女去进行一定的考量。因为法律上认为未成年的子女18岁之前他是没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的，那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可以直接 take title 在房产上，在银行账户上。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麻烦的，可能要经过法庭的一个监护权的程序，guardianship 的一个程序，而且18岁之前一直要向法庭去报备。我们事务所现在也在做一些这样的案例，所以是很麻烦的。如果可以规避到这些的话，也是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形式。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对配偶的限制的问题。这个案例出现了之后，大家可能也就在想说，哎，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如果说我过世了，我不在了，那至少呢，我在我名下的资产，或者我这一半的这个夫妻共同资产，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配偶进行限制？那答案也是有的，但是在限制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有一些问题，可能大家需要在律师的建议下才完成。因为你要考虑到是否会改变你的地税啊，以及如果说有一些收益的话，你如果要把这个所有权进行在你去世的时候就进行分割的话，那如何来支付收入税啊，这样等等的问题，那这些呢都是你要考虑的。那我一般如果说你要做出这样的一些非常严格的限制的话，我都建议说在专业的律师的指导下，然后进行这样的分配方案。
确实哈，因为每个家庭啊，每个个人，您的财产的状况和您想要规划的目标达到的目的都不太一样哈，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对非常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从这个事件当中啊发现了自己真的要没有做这个遗产财产信托规划的话呢，现在需要做的话赶快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尽量请小薇律师多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的建议哈，但是呢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对一的去面谈。那其实在这个周末哈，小薇律师是和他的这个合伙人律师 Michael Lee 律师两个人会举办一个线上的这个讲座哈，会更加详细的解读，就是说怎么样通过这个信托来帮助我们保障这个未成年子女啊，还有您父母的这个赡养的一些计划哈。那么在这里也向大家预告一下，小薇律师您的这个讲座的时间，然后大家参与的方式好吗？
好的，如果说您想报名我们的讲座的话呢，请您发送短信到我们的电话408-320-5275，然后您只需要 text 报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收到您的短信之后呢，我们会把一个报名的链接，然后直接短信回给您，然后您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注册报名。时间呢是星期六的下午2点钟，非常欢迎大家参加。那过去有几天呢，我们因为之前link 还没有 set up 好，可能您如果过早的给我们发信息，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复。如果我们错过了您的信息的话，也麻烦您再给我们发送短信一次，我们会把链接呢及时发送回给您。
好的，再说一下这个报名参加周末的讲座的方式哈，发短信到408-320-5275，408-320-5275哈。那这个关于在美国怎么样建立遗产信托的这个问题呢，是对于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的哈。那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报名。好，那么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主要是集中在怎么样能够实现我们生前的愿望，让在我们身后保障好子女啊、父母方面的这个权益哈。但是刚才小薇律师也谈到了，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比如说税啊方面的，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去平衡？另外呢，其实从这个硅谷事件当中还引发一些其他的思考和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按照自己的这个生前的意愿去执行我们自己身后的安葬、医疗方面的安排，以及我们不同的移民身份会不会影响到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呢？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小薇律师。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啊，是有关于最近这个硅谷工程师闪婚驱逐这个前岳父岳母事件哈，引发的对于怎么样做好遗产规划信托的这个思考哈。请来的嘉宾呢，是我们湾区一位非常专业也是非常知名的华人遗产规划律师李小薇律师。刚才小薇律师是从我们两个方面哈，给了我们一些建议，比如说您还没有做遗产规划的朋友，现在该怎么样去思考？如果已经做了的朋友，又应该去做哪些这个 review 和更新的准备哈？那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小薇律师，其实刚才谈到的很多就是从这个事件上来说，真的让我们现在湾区的华人，甚至整个北美圈的华人极其有代入感哈。那都会觉得说，随着这个事件不断的发展啊，然后这个事件中所谈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让人们都在去想说，哎呀，万一我遇到这个该怎么办？比如说哈，我接下来也想请教您的，就是在这个网络这个传言当中哈，就有谈说，哎呀，这个女士哈，就是说她在这个死后呢，她的骨灰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安葬，然后呢，包括她的这个大额的人寿保险啊，这个分配看起来是大部分给了孩子，然后小部分给了丈夫，但是也有人质疑说，难道她就真的没有给到她的父母吗？那也有人打抱不平说，怎么样能够更公平的，或者说确保这个遗产规划它就是在正当的执行当中呢？所以对于这样的问题，小薇律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首先呢，先来讲一下关于安葬的这部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件其实侧面也反映出了我们华人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时候，不管是从文化上还是从法律上，难免是有一些水土不服，比如说就是刚才有讲过关于这个对于我们父母这部分的安排。那美国的法律本身，继承法律本身，如果说你一旦结婚了，你一旦有小孩了，那其实呢，父母这一部分是基本上是没有考虑的。那在中国大陆呢，我知道是就是即使你结了婚有了小孩，父母其实也可以从你的资产当中分取一部分，当然也要看资产的性质，但是美国呢就完全没有这方面。那从安葬方式呢，这个其实就是更说明了这一点。那其实在美国的遗产规划文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叫做医疗治疗的生前提示。那在医疗治疗的生前提示当中，实际上呢，你是可以去规定你自己的安葬方式，甚至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提到的关于安葬费如何去支付， 实际上你都可以在这个文件当中去写清楚有哪部分的费用来支付你的哪部分钱来支付你的安葬费的，都可以写得很清楚。但是传统华人的观念可能是觉得说是不是不吉利啊，或者我不在乎这一点呢。那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也是矛盾非常深的一个部分。所以你是完全可以在你现在在你生前把这些全部都规划都做好都想好，然后写在你的遗产规划文件当中的。
也就是说这个遗产规划的文件不光能保证我们想怎么样照顾我们爱的人，然后包括怎么 take care 我们自己的身后事哈，都可以去放在里面按我们的意愿来执行哈。那么对，还谈到就是说这个医疗保险啊，还有这个人寿大额人寿保险，现在湾区很多家庭也都有购买嘛。尤其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更觉得说，哎呀，我可能是要多做这方面的考虑哈。那这一部分在遗产信托当中有什么样的执行或者保障的计划吗？
一般来讲呢，人寿保险其实是会是一个单独的部分，包括你的退休计划，都会是单独的一个部分。那这两部分呢，一般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性，那我们在讲座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具体的来讲解这两个部分。但是呢，在人寿保险在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规划概念上，我实际上是想跟大家讲说实际上是一个权衡。那有一些资产呢，你实际上是比较适合留给你，比如说你希望父母有一定的份额，可能像直接的一些比较容易拿的一些资产，或者没有什么复杂性的一些资产可能比较适合父母，像人寿保险险金啊这些的，这个可能就更好一些。那你如果想更 sophisticated 的一点，实际上人寿保险也可以建立专门的人寿保险信托来持有。一般呢，你的把你的基本的 lifestyle 的一些资产放进去的这个信托当中呢，人寿保险是不会在其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的，所以这个可能要特殊的去考虑。那退休计划呢，也有相同的一些规划方案，这个呢，我们在讲座的时候可以具体再跟大家再探讨一下。
好，对，也请大家见谅哈，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实在是有限哈，想尽量的把这个概念性的思路性的问题呢都分享给大家。好，那小薇律师再回到这个案件当中来哈，还想向您请教一下的，就是对于就是整个的这个遗产信托规划哈，您刚刚讲说如果已经有做了的，如果有已经没做的，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赶快去做。那有做了的朋友，现在需要就是说，结合现实，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他就需要去做 review 和更新了呢？您能不能给一点提示？
首先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情况，如果你的信托特别老，就是已经是2013年以前做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一个时间你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了。像我昨天有 review 一个信托，是1980几年建的一个信托，那当时里面还有一些非常就是在我们看来，现在看来一些就是很没有必要的条款，甚至对我们现在去就是有一方去世了之后去 amend 它，就是去更改这个信托有一定的阻碍的一些条款，实际上呢都还在里面。那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你的信托已经在很久之前你去做的话，那确实呢应该重新找律师帮你来 review 然后 refresh 一下你的信托了。那另外一个情况当然是就是你去如果说你有一些新的想法，你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你的资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如说你现在变成了一个比较高资产的人士，那你可能要重新的看一下你之前做的规划，就只有一套房产一个银行账户的时候，和你现在有很多房产很多银行账户股票账户肯定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你的资产发生重大的变化，你的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你的想法发生了变化的时候，都需要呢可能要更改信托的条款。
好的。另外有时候孩子以前是一个，现在两个三个哈，这项家庭成员也有变化了，可能也需要您有不同的考量，是吧？
其实单纯的，如果只是小孩出生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一般都会建议说要把孩子的名字加进去。但是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制定的这个信托呢，本身其实也有考量这样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生活比较忙，可能我们忘记了去做这样的一个更新。但是我们的本意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小孩在这个信托下受益，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就是结合你的情况的一些我们为客户已经设计好的一些条款。那这个呢，其实也就是我想讲的，为什么有很多人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网上去拿一个 template 去 download 这个？因为at the end of the day，我觉得法律的服务就是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 service。那我们的知识加上我们的经验，然后结合您的情况，这样呢才能给您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案。
是，其实谈到这个，我身边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在网上 download 的哈，但是后来他直到就是找到专业律师之后才发现，哇，原来是漏洞百出哈，所以他也把这个个人的经验分享给我了之后，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分享给大家哈，所以要尊重这个律师，尤其是遗产规划律师他的专业性哈。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问题其实都蛮有代表性的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更进一步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欢迎大家呢拨打热线，然后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可以现场请教小薇律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关于这个硅谷男的事件哈，那引发了您哪些思考？然后您对于自己遗产信托规划有哪些具体的问题想要请教律师的呢？欢迎您啊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这个话题。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我们今天现场连线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瑞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小薇律师啊。李小薇律师是湾区非常知名的，专精于遗产财产规划的一位律师。遗产财产规划最近成为湾区的一个热门话题哈，就是因为这个最近这个硅谷工程师他的这个事件哈，引发了很多人们的思考和讨论。其实更多的是引发一种信任危机吧，就很多人担心自己在这个身后，父母和孩子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保证啊？那不少人就想到求助于信托的这种方式，但是怎么样做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我想还是要请教专业的律师哈。那小薇律师，其实我通过这个事件想到，不光是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不在了哈，或者发生什么不测了，有的时候这个婚姻也都是有起起伏伏的。万一比如说两个人离婚了，家庭重组了，那么很多人也会有同样的一些顾虑哈。那对于重组家庭的这种是不是也需要做这种遗产信托，做好相关的一些考量和规划，您怎么看呢？
是的，就是如果说你离婚了之后呢，当然你的资产呢就会被重新的划分。那你当然你在结婚的时候，夫妻两个人是一个单位，那你们是共同的来去做一个信托，然后来持有你们的资产，然后在这个信托里面对你们的资产进行遗产划分。但是如果离婚了之后呢，你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资产分割。那你资产分割了之后呢，那你就要对各自的资产再重新的再去做遗产规划。
OK，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最考虑的就是最担心的就是子女哈，怕自己离了婚之后，另外一方假如说是别人抚养的话，对方抚养能不能得到妥善的照顾？所以我想请您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信托是怎么样能够保证哈，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来享受我们的财产的，它的执行力是怎么做的？
对，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分两部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可能是家庭法律师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两个人在离婚以后，然后关于抚养费，这部分，那这个可能要有你们的你们的离婚协议，然后离婚法这个婚姻家庭法庭的判决，这个来去做决定。那另一方面呢，我这边涉及的实际上是，如果说你去世的这个情况，你如果去世的情况的话呢，那实际上呢，你可以把你的资产，你的这一半的资产，你的全部的个人资产和你一半的夫妻共同资产，实际上呢，你是可以给小孩的。 但是这个给呢，到底怎么给？又不是说就是很像大家讲的很简单的，我就把这一半直接就给我的小孩就好了，跟我的配偶就没有关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给你的配偶造成一些困扰，造成一些麻烦，然后呢你的地税，你的各方面的收入税，这样等等都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举一个很简单的单子例子，你的出租房，你当时买的时候可能很便宜，它之所以出租它有income， 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地税很低。但是如果说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你的地税提高了很多，按照现在的这个房价的地税来评估的话，那可能它作为出租房的意义就没有了。所以你要这个在律师的建议下综合的去考虑，然后来决定给配偶一个什么样的权利以及什么样的限制，然后小孩呢在就是你给的这一半资产上怎么去受益。那另外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其实因为我们长期在第一线咨询各种各样的客户，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对于小孩的我们如何去来安排资产。那实际上呢，过早的或者给小孩过多的资产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小孩他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完全 established 的时候，或者说他的婚姻还没有完全的稳定，他还没有小孩，甚至是他结了婚他有了小孩，那也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可能有自己的问题。那你如何把这个钱给孩子，其实也是我们父母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样有一个有效的这个思路呢？所以作为遗产规划律师，您会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吗？
是的，我们其实就是首先要了解客户的情况，那你对你的家庭小孩一个主要的顾虑是什么？那可能小孩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2岁、4岁的时候，你可能不用想那么多，但是等到年纪渐渐大的时候，你可能又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考量。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些家长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会担心说，那小孩如果结婚了以后，他的配偶是否可以拿到他给小孩的信托里的资产。那实际上呢，在信托里面是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小孩把他的资产和他婚后的资产混在一起啊，然后他的配偶有比较大的权利啊，这样是有一些方法去可以做到的。
OK， 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资产能够完整的传承过去哈。好，那么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我想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希望说能够有私下的机会哈，来去咨询小薇律师。那么其实在这个周六啊，在周六的下午2点的时候，小薇律师和他的这个瑞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 Michael Lee 律师呢，两个人会举办一场这个公益性的线上讲座哈，到时候会更加详细的展开，就是怎么样去做好这样的遗产信托规划，然后怎么样就是说保证好您的子女啊，还有在身后保证您父母赡养的一些意愿都能按照您的意愿来执行哈。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还没有报名的话，现在可以发短信啊，408-320-5275，408-320-5275。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其实小薇律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下啊，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是由这个硅谷男的事件哈引发的，让很多人都去想我身后怎么安排好孩子、安排好父母哈，就是才想到说我该做好这个遗产信托规划了。但是其实在加州来说，在美国来说，这个遗产信托规划是不是它就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必须的？无论我们今天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个遗产信托规划的重要性，您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下呢？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你要把，就是我一再跟我的客户强调，就是说你要，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财富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结果。那我们努力工作的结果成果呢，其实是要用来去 take care 我们最关心的、最关爱的人。那遗产规划、信托规划它最大的意义，其实我是觉得说，你在你有生之年，你把自己的事情都安排好，然后在你有生之年，你的资产可以去 take care 你自己，包括你如果失去意识行为能力啊，这样等等，你的资产都可以来 take care 你自己。那在你去世的时候呢， 你的资产可以到达你所关爱的人的手中。我觉得这个是遗产规划最大的意义。当然呢，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意义，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规避遗产认证程序，规避遗产认证费用，那以及呢，如果是你是高资产净值人士的话，还有可以规避40%的遗产税。
嗯 ，OK， 那有些人我常常听到有些人说，我没多少钱呢，我赚的也不多，没什么资产，我是不是就不用去做这个遗产信托规划？您觉得这样的观念正确吗？
实际上就是遗产认证的费用在加州它的门槛是16万6千，所以你如果有超过16万6千的资产的话，你就需要去对你的资产去进行安排和规划，所以这个门槛是很低的。而遗产税呢，在今年是1200万，到了2026年是600万的免税额。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个额度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去进行遗产税的规划，但是遗产税规划和遗产规划实际上是两回事，你还是要进行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遗产规划的。
好的，谢谢小薇律师哈。那么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这个遗产信托规划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要的哈。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相关的专业知识呢，可以报名参加瑞城律师事务所哈，由小薇律师主讲，还有 Michael Lee 律师主讲的这个周六下午2点的线上讲座。报名方式再提醒大家一下，是发短信到408-320-5275。好，非常感谢小薇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的，谢谢丁月，谢谢大家。